第四章就是论到尼布加那撒王又做一个梦，这一回做是一棵大树，具体梦顺，天空飞鸟都搭载自石上，野兽也在它荫下，但是这一个大树忽然被砍倒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尼布加那撒就说是一个功课，在他说起这个功课之后，他就会赞美神。这一章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末世政治的奉款，末世政治的奉款。我们知道尼布加那撒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王，因为巴比伦是有史以来最大国家之一，他的版图的宽广，东到印度，西到小亚细亚和欧洲的东南部，南到埃及和整个非洲的北部，其他如苏利亚、以东、犹大、波斯等国都是巴比伦的属地。巴比伦的进城建筑得十分华美，在幼发拉底河的东岸离巴格达城约有150里，城的面积极大，周围165里，有100个城门，城墙高大，城内街道宽阔，宫殿辉煌，有无数的花园。有一个花园是叫做费园，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并且在布拉大火建筑两座大石桥，城的遗迹已经被考古家发现，掘出来的城墙的砖上面大部分都有刻尼布加那撒王的名字。尼布加那撒王用有这么样的一座大城为京都，自然会叫他的心高气傲不可一世，所以他狂傲地说，就是第四章第三十节，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心中感到非常得意，觉得自己的权势非常稳妥，所以在第四章第四节，等于第四章第四节，我尼布加那撒安居在宫中，品顺在殿内。正当他心焦气傲满意的时候，神就给他做一个梦，那个梦是这样，请看第四章第四节到十二节。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基都能够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生多，可做终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色气的都从这树得食。上次我们知道在第二章尼布加那撒做梦看见人的像极其辉煌，后来呢，这个辉煌的人像被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石头打得粉碎，以后归于无有。这一次呢，他的梦中间呢是看见一棵大树，又是极其茂盛和伟大的，然而他的结果也同现前一样，人像一样也被砍下来。我们现在看第四章第十三节起，有一位守望的圣洁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发倒这树，砍下枝子，咬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吞却要留在地内，用铁签和铜签扎住，在田野的青草中亮天露的息，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施于谁就施于谁，成立替卑微的人执掌 过去。大势的起尾和现前人相的辉煌是一样的，都是预表着世界完全的未有。然而无论起尾也好，辉煌也好，总逃不了破灭。现今各国的元首都以为自己得掌大权为荣耀，也都以为自己国家为富强夸口。每逢国家有庆典，一定有阅兵，各种舞弊应有尽有，一一列队游行，无非要炫耀自己国家的威风。然而这些都是暂时的荣耀而已，一旦神要将政权取回，他们的一切便都归于无有。当一里就劝尼布加勒撒王说，请各位看四章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细行公义端坐罪过，以怜悯从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是当一里劝尼布加勒撒王的话，叫他要悔改。可是尼布加勒撒王不肯悔改，仍旧心焦气傲，结果被赶出离开世人，变成野兽。圣经这样说，我们看第29节。过了12月，他游行在巴比伦万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用永远的荣耀吗？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还没有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勒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但是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勒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洗，头发长长好像硬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按历史记载，尼布加勒撒王的确犯了神经病，疯癫发狂，如同野兽，所以他就不能住在皇宫里，就赶在狂野的居住，如野兽一样。这事是预表历代以来外邦的政权界都是自骄自傲，行动如同疯子一样，又如同野兽一般。但以理书第7章也是用兽来比方世人疯狂的政治。启示录第13章论到第几度也是用那个怪兽恶兽来比方它。我们看见当以理第2章，这个人的像，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腰，铁的腿，极其光耀辉煌，看起来极其荣耀。这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外邦政权的荣华富贵。但是在当以理第7章，神就给当以理看异象，也是论到世界上的外邦的政权，这是用4个野兽，狮熊暴兽，就是从神的眼光看，世界的外邦的国度都不过像野兽一样。用野兽来代表外邦政治的疯狂，就是有几点。第一，为什么用这个野兽来代表形容这个外邦政权？兽就是没有神，目中无神。兽的特征呢，就是没有灵性，不会思想，不知道敬拜神，因为它里面没有人的灵，就不会拜神。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兽能够会在哪里拜神，就是猴子我们也没有看见在哪里拜神。但是鸡与这里这个渔夫住在这个山林海岛的土壤，虽然他是土壤没有知识，但是他是人，还会拜神， 有的时候他们用金顶木饰或者树木或者生气当作神拜，他们是拜错了，不认识正神，但是他们是人，里面有拜神的心。兽就没有人的灵，所以不会敬拜神，所以用这个兽来代表这个外邦的政权呢，是不认识神的，是无神的政权。今天世界政权都是放在把神放在一边，就是所谓基督教国家也不让神居首位，虽然标榜神的名，却没有敬拜神的真意，也不遵循神的旨意，书信的都是反对神的政策，甚至不许公立学校做礼拜、读圣经或祈祷，简直把神放在度外。还有一些国家根本是无神主义的，反对神，迫害属神的一切。这种种的政权就是兽的政权，是疯狂的政权，不怪乎今天世界怎么痛苦。第二点呢，兽的政权是什么？是乖妙不化。外邦的掌权者大多数都是称为聪明能干的人，他们呢可以运用心思兼顾政权，也能够施展才干康复国家，然而他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与不按公理，也不讲法律，这样一来，上下人民整个的国家都落在糊涂黑暗里面。圣经说，就是哈巴谷第一章第四节说，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唯恐一人，属于公理显两颠倒。这些话正好作为这个时代的写照。今天许多国家重要的人物竟然行暧昧违背法律的事情，按名义他们是立法者，立法者按行动他们是犯法的人，这是因为他们是要人，所以人不敢反对他说什么。这些事都常常有听见，好像律师本来是护卫法律的人，但许多时仅是违反法律的主脑的人物，这便是末世普遍的倾向，是兽政权的特征，就是不法。我们也看见许多的时候人绑票或者暗杀种种的事，都是不法的事，这个末世这个外邦的政权里面所做的都是不法的事。第三呢，惨暴可怕。兽呢，因为是野兽不是人，所以没有人性，所以不讲道德冷的，他只晓得抓吃，用凶暴的残忍的可怕的政策，看见抱养或者别的动物，用强暴的力量抓来吃，这就是兽。今天许多掌权者任意妄为，不惜杀死千千万万的人民以保持自己的权势，这种没有恻隐的心，不顾道义，看人命如同草管一样，骗百姓驱逐百姓如同驱牛马一样，这一种的作风就是禽兽的作风。他们用恐怖政策，在今日极权主义的国家里面也看为很平常的事，以致人民彼此猜疑，彼此反犯，恐怖过日子。米迦先知曾预言说，我们看米迦书第七章二节起，地上全场的灭尽，世间没有政治了，个人卖户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络拉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双起面，审判官要回路， 胃放大地吐出恶意，彼此兼两行恶。我三经读到这里，兼两两个字，我就想到今天这个两和过，虽然聚集起来两和起来，为了管理世界国家国与国的纠纷，要保守世界和平，其实他们是兼两行恶，为放大及突出恶意，就不行这个公理，欺负那个软弱的。他们是兼两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经济机理，最真挚的不过是经济一般。好像有的比较好一点国家，其实呢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在那里，也不过是经济机理而已。你手腕解说僵化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这正是末世的时候，世界满了的不公义，满了残暴，这个恐怖这一种的情形，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扰乱不安。他说不要依靠领线，不要心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体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冷的丑的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了。我们看见你家形容这个末世的时代，社会就是这样的情形，真是可怕极了。家本来是最温暖的地方，妻子密友是唯一可以吐露心中隐情的对象，现在一切都反了，家是可怕的地方，丑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人，父母要把儿女置之死地，女儿也要把父母放于死地，彼此控告，彼此斗争，这是可怕的社会，可怜的时代。然而受的政权呢，必有下面这几个结果。第一，害人自害。今天许多的政客暗中问量叛变，一夜之间就将国家政权推翻，独揽大权，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正在哪里得意的时候，却又有人暗算他，将他毁灭，置之死地。这就是现在有绑票，有暗杀，有诡诈，有这个龟汤，有计谋，这个害人，一切都不按着正理来做，都是按这个诡诈断政权，用强暴来断政权，这样政权断立，所以呢同类相残，好像这个野兽一样彼此相打，人与人中间也是这样彼此陷害，彼此攻打，以致就发生内战，死了都少人，不但自己讨苦吃，害自己，并且害社会，也害国家，也叫世界都不大乱不太平。为什么他们不安分守己，好好的治理国家，叫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样人民必定大大的称赞，大大的欢喜拥护，四方的百姓都要来归他。倘若有这样仁义的政权呢，别人想要推翻他也是不可能的。今天有一些政客丧心病狂，仅不惜杀人流血，侵略他国，倒要成就自己兵汤天下的野心，紧要人民勒紧腰带过饥寒交迫的生活，把钱财投入军备预备打仗，所以就害到国家人民就起来反抗，以致天下大乱，而引起世界核子战争，叫世界同归于尽，这真是愚昧不可及，这真是为禽兽的政权。第二点，终极是悲惨的，微邦政权越来越坏，末了更变本加厉，直到世界大战，主耶稣从天降临，出灭一切外邦政权。约翰早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看见异象，论到末世政权的消灭， 他说，请各位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积极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节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那兽就是第几度，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军兵就是众天使和众圣徒征战。那兽被成了，第几度被成了，那在兽面前成形启示你或兽兽印记的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成了，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二十节。末世的时候，地上的列王的总领袖是第几度，他带领万国的人民一同聚集，彼此征战，也与神征战，至终主耶稣降临，用荣光毁灭他们。又把这恶者，就是第几度和他的同伴抓住了，冷在地狱里面永远受痛苦。又杀死了许多跟随第几度作恶的人民，他们的尸首量废鸟野兽来吃。世界列邦的政权离开了神，是没有希望好转的，其结果一定是被吞了。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说，这个虚伪就是预备吞了去宰杀去，这个世界上的国度自己过野兽的政权，野兽的行为，结果就是败坏。外邦政权输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呢是不肯归向神。如果肯悔改归向神，神施恩怜悯，便有冠冕的前途。我们看见尼布加勒撒的神的警告不止一次。第一次我们看见在第一章，当日第一章，神借着四位忠心的仆人显出他的全能，他们不服王命令吃鹿或管的酒，只吃蔬菜不水，但是神祝福他们身体反而健壮，智慧还比别人多十倍。这是尼布加勒撒王已经看见过的神迹，有了这个见证。第二个，神是给尼布加勒撒一个梦，做这个人的像的梦，全国的术士都没有人能解说。当一里求神，神就将梦讲解给他听。这是神第二次向尼布加勒撒显现他自己的全能。尼布加勒撒应该认识神，但是他还是不认识神。第三次就是在烈火的窑里，三个朋友因为当日三个朋友不像尼布加勒撒王所做的像下拜，所以就丢在火窑里面，火加持被烧，但是神就保守这三个朋友不被火烧，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尼布加勒撒这个时候不得不承认神的大能。这是第三次尼布加勒撒有这个经验，应该认识神。第四个就是他如今第四次受神的管教，他发神经病，因为他骄傲不认识神，他发了神经病。这个病啊，自然是从神来的，也不是人医生能医好他的，一定只有神才能医治他。等到神给他病了七年，那么神就医治他，叫他恢复原状。又他于是呢就更认识神的全能，发出这样的称颂。第二节到第三节，当日四章二三，尼布加勒撒从神经病回转过来以后，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苏醒的神迹启示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启示何其圣，他 他的过失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们再看34、35节，日子满足，我你不加那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或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的什么呢？世界的国度操在狂人的手中，是极其痛苦，毫无希望达到冠冕的境地，只有越来越坏，直到完全崩溃。要改变局面，唯有如同尼布加那撒举目观天。我们看见兽都是看地走路，世人如果只看地上的环境和自己，必定灰心失望。但是如果肯悔改认罪，仰望主耶稣的怜悯，行神权的政治，世界就有快乐平安了。兽都是低头走路，人是直直的向上，所以我们应该抬头仰望神。假如我们什么事仰望神，举目观天，望着神，神一定会给我们有平安有能力。这个世界外邦的政权，自己在哪里按着兽性，在哪里政权端立，在哪里互相争斗，只有同归于尽。假如外邦的政权肯抬头起来承认神，让神来推行他神权政治的国度，那么世界才有和平。尼布加那撒恢复聪明之后，才明白永活的神是有绝对的能力的，他管理万有，无人能够反对。我们看见诗篇第二篇哪里有讲这个话，请各位翻诗篇第二篇1到4节。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笑他们。神笑世人愚昧，斗争不肯顺服，自己讨苦吃，以致住在地上的人祸患重重。人无论施行任何主意政策，都没有法子拯救世界。所以现在世界无论极权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都是失败，都是叫这个世界很痛苦。神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君王，他有一天要用铁杖打破列国，就是说耶稣有一天他要掌权，他要用他强有力的能力打破世界万国，他所立的国度是神权政治。所以世人就劝现在君王，请看第4节12节，还是诗篇第二篇，现在你们君王应当审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坚定而快乐，当一嘴禁止，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世界不会永远被罪恶属上，经过主耶稣审判之后，他要设立国度在地上，他被督察完全管理世界，那时世界就可以进入真正的和平。愿主快来，也愿世界掌权者早日回头归向神，才能够蒙神的恩典，否则呢就自聚取灭亡。我们看尼布加那撒奉款的期限是7年，请各位看第4章第16节，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秀心，使他经过7期，心看小字里面鸡呢也可以做年，他7年发表癫狂的病 冷的心变了，变作瘦的心，变作野兽的心。这一件事啊，也可以在以色列冷的历史上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就是利未记第26章利未记26章，神把对以色列人讲，把前面的道路放在他们的面前，就是说你假如遵行神的旨意，守神的律法，神就把大大的祝福他们，要降下时雨，叫地里面出产，田野树木多结果子，也叫他们一切丰盛，大大的得胜。倘若你们行事为我反对，不听我的话，那么神就要刑罚他们，要叫他们过干旱痛苦的生活。看利未记26章4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饥荒，叫眼目干闭，尽生效火的裸病弱病，下治你们，你们也要巴巴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使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的面前，恨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污染罪感，你们就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缓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七倍刑罚你们。第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还有第24节，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还有第28节，末了，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无论是七倍是七次，都是一样的意思，英文都是 times， 七倍七次。这个七倍七次七也可以说是七年，我们刚才在当地第四章那里说七就是年，所以神要刑罚以色列人七倍七年。这个七年呢，一天顶一年。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四章，神叫以西结做一个预兆，担当以色列家的罪。第六节，再解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物担当有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物40日，一日顶一年，一天代表一年。以色列人假若得罪神，违背神的律法，神就刑罚他们七年。七年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年是360天，那么七年呢，就是2520天，2520天，一天顶一年，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受刑罚2520年。换是神要刑罚以色列百姓2520年，把他们交在外邦奉款是政主之下，不看顾他们。正如利未记26章所讲的话，我们两边对照就知道，你不加勒撒发神经病过野兽的政治生活，就是七年，就是预表以色列人要放在外邦奉款政治之下，经过2520年。这个2520年这个数目很奇妙，就是用四个完全的数目乘出来的。圣经里面三位一体，三是完全数目，七也是完全数目，四我们人的完全。我们知道人就是四全，四也是完全数目，十二 一打也是完全数目，十二就是三完全的正字，三三位一体也是完全数目，这四个数目乘起来也得2520。而且这一个数目也很奇妙，你用什么数都可以除干净，从一到四都可以除干净，你用七除也好，用五除也好，用四除也好，就是这一个数目，就是你不将来发神经病，七年，就是2520天，就是预表以色列国在外邦掌权之下要受这个痛苦，受这个外邦奉款政治的痛苦2520年。还有在申命记28章64节67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那边，你必在哪里侍奉你和你列祖属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足之地。我们看现在犹太人在各国受苦，从前受德国那么逼迫，杀死了那么多的人，在许多国家受苦，都是一面圣经预言。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息息无定，你遭业恐惧，资料生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目所看见的，早晨不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就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就是以色列人分散万国，在万国中国外邦政权的控制，经过这2520年所经过的生活是这样痛苦。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第一次攻取耶路撒冷是在主前606年，这是外邦的开头。假若是从那个时候算起呀、到主后1914年就满了2520年。那年呢，世界第一次大爆炸，大打仗。这个大打仗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世界第一次大打仗的结果，就是在1917年11月2日和平。这个时候，英国将军阿伦贝去解放巴勒斯坦，那个巴勒斯坦那个时候是在土耳其政权管理之下。这个英国阿伦贝就去把这个土耳其打败了，在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阿伦贝没有发炮，没有丢炸弹，因为写不得去毁坏圣城，他就根据以赛亚书所讲的神要展开翅膀保护他的子女，他就想到了他用飞机，所以他开了很多飞机飞在空中，这个土耳其的人怕了，就马上举旗不起投降，所以阿伦贝不用打一个炸弹开一个炮就把耶路撒冷释放了。这、就是世界第一次大战的结果，就是为以色列人缘故，以色列国就从这个帕勒斯坦地就给从土耳其的手里拿出来，不然的话帕勒斯坦地就是给那个时候给土耳其管。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英国在巴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里面圣灵支持以色列人可以回去他的本国，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允许给以色列人回国，从此以色列人陆续就从各国就回去巴勒斯坦，不然的话帕勒斯坦是在土耳其控制之下。尼布加勒撒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是在主前598年，如果从这一年算起的时候呢，就到了1922年就满了2520年，这年呢 有什么事情发生与以色列有关系呢？这一年7月24日国际联盟会，现在的联合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和平的时候是组织叫做国际联盟会，名称虽然不同，是意思一样的。这个国际联盟会就通知国英国允许巴勒斯坦土地归还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自由回过去。三面一次呢，是说巴勒斯坦地从土耳其解放出来，现在呢就是说可以回去，允许以色列人可以回国离国。倘若在主前587年，就是巴比伦王第三次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毁灭亡国，那个时候算起，尼布贾拉撒第三次会毁耶路撒冷算起，到1933年就满了2520年。那年以色列首领就发出公告，呼吁以色列民在世界各国兴起回国运动。无论如何，以色列人得以归回故土，是神又一次施行审计，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我们看以赛亚49章22到2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担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这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末世的时候，神要借着外邦的国，特别那时候是英国，来去帮助以色列人，给以色列的儿女人民都可以归回本国。以赛亚60章第4节，再看以西亚，以赛亚60章第4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国城发怒击打你，先君却施恩领恤你。这就是神一再眷顾以色列人民，借着外邦人帮助他们复国，证明他是信实的主，他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然而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散，这是以赛亚66章第8节上一半。西安需经过许老才能够生下儿女，所以外邦的日子到了这个时候末了的时候，虽然外邦统治以色列人2520年，但是以色列人可以回国，但是还没有立国，因为要立一个国度，好像妇人生产要经过许老，要经过生产才生下来，国不能够一天就生出来，所以要过一段时期才能够生，没有立刻就进去幕后的一个契机。这个幕后一个契就是以色列的最后7年，这个是但以理第9章，今天我们不能讲，因为要到第9章才能够了解这一契的意思，就是幕后以色列人还有7年，期间呢还有一段过渡的时机，好让以色列人建立国家，包括组织政府、推进教育、装备国防、建设城市、开垦土地、复兴生产等等，都要过了这个时候。如今以色列国已经全部独立了，我们只要知道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人全部独立，已经联合国也承认了要收回圣城，以后呢也要经过过渡时期，到末了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也要建造这个圣殿，这件事是在末后的时候一定要实行的。7年灾机到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还没有。以色列人在那灾难中7年中间要受巨般的痛苦，还要受很大的试炼。7年过去以后，主耶稣从天降临，除掉第几度，于是外邦一切奉款的政权都粉碎了，代替起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立仁义和和平的国度，赞美之声音就能够达到天上。 我们就知道这当日的第四章的题目就是外邦奉款的政治，今天末世的政权，世界的政权，政治奉款的政治。